我们今天还是回到669节哈。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是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用你的想象力哈，所以他就会把之前的那些信息，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同时性的自己嘛，然后你就把那个自己，那个其他自己的力量呢，或其他转世的回忆，会把它引到你的现在问题来一起解决。我觉得啦，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啦，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感觉它哈。很多人在学赛事，像我这次去拉斯维加斯参展，然后我碰到一个以前的赛事的同学，他说他现在在改信佛教，在听净空法师的哈。他之前他是基督教，然后后来学赛事，他现在是学佛教这样子哈。那他就说哦，因为佛教给他的是一个比较实际上在生活上的应用。我说那赛事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赛事给你实际上的生活应用吗？他说赛事就是教我们要正面思考啊。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已经学好了，不用学了。
其实
朋友真的学到
了。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你以为，我相信很多人学赛斯哦，像有很多朋友，最近，就有时候碰到说啊，赛斯我都知道了，他就是要人家正面思考了，如果以多层次的关系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唯一不需要的就是正面思考。为什么？因为一个正面思考不是你的思考，对吗？正面思考不是你的思考嘛？正面思考是人家已经定在那边，变成一个定规嘛，对不对？比如说圣经是一个告诉你怎么样过生活的，佛经是怎么样告诉你怎么过生活，它是一个定规，甚至于他用这个定规，他要把它套到所有的人的身上，要他们一样的用这种方式过生活嘛。所有的名言，所有的家具，所有的别人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你都想把它套到自己身上。但是那个是不是因然不是实然？是不是你是有一个实然的自己，对不对？如果你紧抓着一个实然的自己的时候，基本上你的人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力量是在后面嘛。像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我一开始我的 email 是提到说，当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念某个人，那个人的印象会不会跑到我脑海里面，那个形象会不会出来，或者是我想象说当时谈恋爱，然后在某一个海边，那是不是那个情景就立刻会掉到你的脑海里面来？所以那个是一个形象，把它直接掉进来，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如果想要到海边，那是不是我的念想就直接投射到那个海边？所以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海的声音，或感觉到海的味道。那看起来好像是想象力，事实上是你的影像投射到那边。好，那我们是不是内在的心念的投射？我们是不是我们内在的念想，对吧？我们内在的念想它投射到物质生活，这是所有的人在跟你讲的，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投射，包括量子力学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是一个内在实相的投射，赛斯一再讲投射。那既然是投射的话，你是那个念相，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把那个念相改变成不同的形式的时候，那是不是你用因然去打实然？那这样你有做自己吗？没有，对不对？那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做自己，因为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组织嘛。那内在组织用它的念像分为很多的人，投射在很多的不同世纪，然后去取得它的经验，对不对？那现在是说这个念像，比如说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到海边去，结果那念像到了，本来是可以到海边，对不对？他走到一半他都不去了你的念像不去了，对不对？你的念像说不要，我不要去海边，我要去山上。就你本来是在想海边，怎么会变山上的味道会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那本来我是在想说，我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在拉古纳碧奇那边散步，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我在沙漠里面？那就是，所以圣经在提到的意思是说，当 当人一出生他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要用因然来打实然。我这样讲，如果是非常严格的说法来讲的话，你其实是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打自己，不管你今天是什么人，我是什么样的人物，我做我自己，我就是那样的人，对不对？可是现在是说，你随时告诉自己说，我这样是不应该的，我这样是怎么样的，我这样是不好的，你随时产生比较，对不对？比较之后会产生什么东西？产生恐惧。为什么？因为比较就有好坏，对不对？那好坏就刚提到，好坏产生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会模仿他，因为他比你好，你当然要模仿他嘛，你已经否定自己不好嘛。第二个你会怎么样？我放弃我自己，我跟随他，是不是？他是专家嘛，他这样说，那我虽然我有跟他不同的感觉，但是我不敢有自己的想法，我说要 follow 他，是不是？所以你对一件事情的觉知啊，不是砍掉这个手指你对一件事情的觉知哈，不是你，是他，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比如恰好是什么样的人，你跟我在一起可能十年五年，可是你并不相信你对我的认识，你会相信哦，人家跟你说什么，或者是哦，道听途说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所感觉的东西，我们会相信大众怎么说，或者人家怎么说。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你的因然跟实然之间哦，一直都没有办法合一，所以我们会把很多我们的意识的力量跟我们的能量放在其他的上面去，而且甚至放弃我们对事情的一个意识的感觉，我们没有去感觉实际上的事情是怎么样，或用我自己的感觉，或用我自己的思维去看看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说一个老婆跟朋友说啊，我不爱我老公，那为什么会不爱你老公？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话，就有一个人叫男人，那另外一个人叫女人的话，你有可能不爱男人或不爱女人吗？不是，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爱呢？因为比较他没有别人好，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对吗？你有一个想象，你有一个形式，对不对？那你用那个想象跟这个人一对比的话，你要他跟你想象一样，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吗？这是不可能的嘛，永远不可能嘛，因为那是你的想象，那个人是实际的人，你没有去感觉这个实际人，你要你的想象去跟他一比较的话，发现说，哎，我不爱他。但是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的话，没有比较，那个男人一定是最好的男人，对吗？一个人参加比赛，不是那个人一定第一名吗？对不对？如果这个女人只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去感觉她，你会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你会用一个女性的角度去了解她，好，能够去 touch 到她，去觉知到她，对吗？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因然的自己在我们心中，所以这个部分会创造我们好多能量的浪费，我们意识的这个身体的浪费。如果我们有身体，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可是我们有一个意识的身体，而我称它叫做二十一克。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在2003年出的电影叫做《二十一克》？那台湾的翻译叫做《二十一克灵魂的重量》。好，那他的意思，Massachusetts 的博士他们做很多实验，是说在几百个人的这个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体在死亡的那一刻少了一些重量，不管它是21克是35克是9克。那赛斯在他的早期课也有提到，灵魂体它有一点点重量，因为灵魂体它既然是有实质的东西来讲，它是有重量，只是它很少。但是你要知道，虽然你有灵魂体，可是那个灵魂体假如它不具形，它没有具形，它没就好像你的身体，对不对？你很消弱，都没有吃东西，那身体就很孱弱，对不对？那因此我们说要去爬山，你有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嘛，因为你的身体很孱弱，像病夫一样，对吗？如果你没有钱，那我跟你讲说我们买个楼房，你说不行，我没钱，对吗？因为你没钱嘛，所以你没办法买楼房。那一样的，你的灵魂如果说它一直都是孱弱的情况的话，你什么事都不敢做，你什么事都要听别人的，然后你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办法把那个灵魂体聚合起来。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用我们自己的意识觉知啊。如果你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你永远是做你自己的时候，你绝对是身体饱满，精神是饱足的， 因为你随时在完全在使用你的精神力量，所以前神贯注它一定是来自于精神的聚合，对吗？好，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说今天的课程你去看看哈，尤其等一下看本文你就知道，其实看起来很容易会让人家觉得说那就是采取一个正面思想或正面的想象吗？不是的，不是，真的不是。因为如果你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有一个理想的范围来变成你必须要去 follow 的话，你一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如，我不行，你一定会否定本然的自己，对吗？你一定开始会，比如说啊，有一个人很漂亮，我希望像他那样漂亮，那你没有那么漂亮，你会怎么做？模仿他，做他的发型呢，对不对？模仿嘛，后来就是根本就是去崇拜他就好了啊。好，大概会是用这两种方式在处理我们的人生嘛，所以我们都是在活二手货的人生，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集中精神去看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怎么感觉，因为你不怎么想怎么感觉怎么想象的话哈，那么因此你的灵感你上面的那些知识跟智慧它根本透不过来，你只会用你眼前看到的事情去处理眼前的事情。好，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说，其实你的想象力它是一个游走在各次元走廊的一个缩形引擎。那我刚才念了第三念的时候，我用大树这个东西啦，那我本来是想用 Google， 但是后来想不要，因为这个怕就人家误会，但是其实 Google 这个意思就是非常大的数字，英文字 Google 的意思，我不晓得阿丽莎是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我曾经问过儿子说什么叫 Google， 他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数字叫 Google。那所以 Google 的意思是在非常大量的数字当中去缩形，那想象力呢，它其实就是在非常大的数据当中去缩形回来。如果你去看过生命回旋那一本书的时候，它是讲一个，就是当我觉得我必须要看太阳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到里面去找，我有一个内在是有那个眼镜在仓库里面，我把它拿来戴，我就下来以后我就好像戴了眼镜，我可以直视太阳。所以你是怎么样去借法宝，去借内在力量，因为曾经有一个你不知道在哪里的你，因为你有很多自己在用不同的念想，而他们有一样的能力。那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呢？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钱，为什么我不漂亮，为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是因为我压缩我自己想去体验某个经验吧，我限制我自己想去体验某个经验嘛。那既然是限制的话，你何不去用没限制之前本来有的力量，那本来就是你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你做不到呢？因为你的意识是在涣散的状态，你没有前神贯注。可是你当你前神贯注的话，你一定会神入，那个时候你会很专注，而且灵感会一直上来。你不信的话去试试看，当你在写作或者做艺术或者在雕刻或者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你神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多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念头它不断会进来，会有那些思绪，可是你发现说哎，好像有什么灵感进来，你又脱掉了。就好像你在看野外，现在我们山上到处都是花，对不对？你看它，你神入的时候，你根本就在那个美当中，你是融到里面去，可是你会突然间讲一句说哎呀好多花哦，你又出来了，因为你是用我现在在看里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想象力的意思是它并不是从外面去借一个道理或是一个规念或一个守则来变成你应该要遵循的东西，而是你到里面去借那个力量回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个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各位同意吗？因为它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变成本然？那如果你有一个本然，有个因然，它一定会变成怎么样？拉锯嘛。我是这样，好，我是这样，我是玫瑰花，但是我觉得百合花比较好。那玫瑰花跟百合花中间一定会变成第三条，就是不是玫瑰花跟百合花，它会趋向百合花，但是它不是百合花，但是它又不是玫瑰花，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我有一个我本然的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怎样，那会不会开始就力道就开始不在原来的那个线上？因为你不会使用原来的线，你也使用你觉得应该用的那一条线，这样对吗？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你就绝对不可能全神贯注。那如果你不全神贯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意识移动，因为你已经在，已经偏离你那个原来的位置了。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一堂课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我觉得非常好的 idea 哈、哦，你去看一下哈、哦，所以他是提到说，其实就算我们刚刚出生的，我们从内在世界出生成我，本来就是内在的一个念想啊，它就本来就是一个内在的想法，然后才让我们出生。那我们就是用那个想象力在画我们自己后来的自画像。那如果说我们不信任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许多十分正确的转世经验，它会以想象的方式来到。但是因为我们不信任它，我们会信任别人的教条或别人的规则比较好。那其他很多人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你说，哎，各位，我告诉你哈、哦，我是金独赛斯，听我的就对了，你们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啊，我是个医生哦，你们就听我的就好，你们都不要想啊，或者是说，哎，我是哲学专家，你就听我的，你不要再去想什么哲学问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把你们的力量变成他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这些东西来让他觉得说我是比你们更伟大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老师，他的想法是觉得说他比你更强，比你更棒更高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偏离整个路线了，他根本就偏离了，因为他没有在用他自己的觉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要用别的东西来造成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已经偏离了，他是一个因然的自己，不是本然的自己了。那可能到后面，我们在后面几章我们会更详细的谈到那个因然跟本然之间的差别，而为什么会是因然跟本然会有这么大的拉锯、哦、为什么到二十几章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不要听我说，你也不要听什么老师上师教师神父告诉你什么，他不是叫你不要听，他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放在所有的人之上，你可以参考所有的人，没有错，你的确是可以参考，可是你怎么想你怎么感觉反而是最重要，因为那个是什么？那是在你使用你的意识，你使用你的力量，你在专注于内外的一个行动。可是如果你全然专注在你自己的行动上的时候，你的任何的想法它都立刻变成行动，而立刻会实现。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内在行动啊，它本来就是个内在行动啊，它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不敢去走这一条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常常在讲，甚至一开始提到说，当你开始有自由意志，刚开始能够觉知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是拿那个树叶来蔽体。为什么？恐惧吧，比较出来就是这样是羞耻的，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我躲在草丛里面不敢见人，对吗？恐惧嘛。所以当你有比较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恐惧的现象。一旦你有恐惧，你一定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你一定没有办法跟内外之间的合一嘛，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的问题。假如说你没有恐惧，你会怎么做？假如说你没有恐惧，你敢做现在不敢做的事情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把人生当作是由内而外的行动的时候，那你会做什么事？你怕什么？为什么要怕？是不是我要保护我的生命？问题是你越保护它越没有能量啊，不是吗？你把所有的力量放在保护上面，你还剩下多少是放在创作上呢？那如果你没有放在创作上，你怎么会有内外的力量的合一呢？你根本灵感进不来啊。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部分，比如说你的信念、你的情绪、你的想象力跟你的行动，对不对？行动当然不要讲，因为它是最后的结果，可是信念本身它就是你平常的思想所累积下来的，那要去把这个信念再有更，就是把那个限制性的东西变成能够突破能够改变的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就想象力而已。那所以想象力它是一个移动力量的，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唯一的方法，可是它并不是正面思考，不是， 他是去借力使力，他不是正面的思考。来，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哈，他说你的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借着想象来解决哈，但是常常当你想到所有你可能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无意的用它来增加负面的情境。好，那我要用正面思想的时候，是不是我认为我现在的想法是负面的？那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用正面的思想来概括负面的时候，是不是我觉得我做错了？那会不会延长负面的情境？你不但没有在改变哦，你是在延长负面的情境哦。这一句话应该是我们这一课一开始要讲的一句话，对吧？所以，但如果说我今天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还是谈到那个问题，就是 A 今天碰到一个不幸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臭骂一顿啊。B 他碰到一件事情，他用情绪管理，他变得很好。但是所谓的情绪管理，是不是他把那个部分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压掉？那这样的话，他事实上是会延长那个负面的情境，因为他只是压到内里，他不是个本我本然的自己，而是个因然的自己。这不是赛斯说的东西，不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哈、哦，差一点点，看起来很像，对不对？但是差别很大。因为在整个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他只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 follow 你的本来自己，对吧？你可以移动没有错，可是必须要由你的，必须要由内而外的。好，那如果你外面的教条就是啊，你看到、哦、某某教条很好哦，某某东西很好，那这样的话，因为它是外在的东西，它不是你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那人家的比较好，对不对？那人家的比较好，你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不好，我错了，对不对？那你觉得你错了，你不好的时候会怎样？会延长负面的情境。坦白说，很少人会解释这么清楚给你们听。
老师，可不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那个怎么用才是本能的？比如说你那个B 他有一个想法，他可以改变他自己的信念，然后来就不生气。那
你生气就生气，那个就你已经生气了，不要说硬要把它扭曲掉，是 OK。但是在这个之后，我们就要想用想象力把它，你用想象力不是说去借外面的力量哦，而是当你去用想象的时候，你是到内里里头把那个信息再直接抓到你自己身上来。你等一下看它的使用方式就知道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用想象力，当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好那么棒的时候，而那个感觉会进来，然后它的实境会在无意中会改变，然后它在整个、我们说我们是由内在刺激外在投射到物质世界，对不对？内在刺激改变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它从内在刺激去改变。
我现在只是在怕，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是比较好的一个想法，然后来盖过我的那种愤怒或什么东西，难道这个是压力吗？
严格，很严格的说哈，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那我脾气就一定要爆出来。
不是要爆出来，而是说你会发现到说你有这些部分，那你就你承认那个是你，你接受你本来的自己。所以为什么赛斯不是有一句话吗？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回定你自己。
是，那我生气了。
OK， 你生气，那
我生气了，然后
你是不是可以肯定你可以生气？
是啊，我生气了，然后我就有另外一个想法，然后就可以慢慢调整我自己。那个算是压力吗？
不是，现在部分是说哈，基本上当你会生气的时候，基本上那个生气一定来自于你某些恐惧的部分，它一定来自恐惧。
嗯，不管是怎么，
不管什么样的生气，
对，那
因为它一定妨碍到你了，那你觉得你有所？我们讲到生气，就一般来讲，恐惧就有两个东西嘛，一个就是被剥夺，一个就被遗弃嘛，这两个东西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什么东西被剥夺了？什么东西被遗弃了？
好，那当我想明白了以后，那我 OK 了。
对，当你想明白了，那就是你的匮乏，对不对？比如说我在恐惧，我在缺乏，可是我现在是把那个力量借力使力引到我身上来。等一下，你去看它的操作方式，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可是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因为很简单，从第一句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好、哦，就是说， 当你觉得自己是做错事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个是对的，对吗？当我觉得我这个想法不好，是不是有一个想法叫做好？可是当是这样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否定本能的自己，那个会延长你自己的负面情况。不然为什么他在这里要插这句话？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假如说你是觉得说我只要往正面的是想的话那我就把它盖过去了。可是问题是你并没有真正去从内里面把你的信念跟思维改变。但是如果你去信息场知道我这个问题我根本不需要，因为当你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你的恐惧自然消失。当然恐惧消失的时候，你的情绪自然没有。当你情绪自然没有的时候，你自然能够感觉到我那一份幸福感。当你的幸福感一出生的时候，你的问题自然解决，根本就不是正面思考的问题，不是抹膏药的问题啦。但有人教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有真的这样想吗？你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可是你没有真的这样想。好，当你想过的时候，什么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会出来这个东西吗？因为那个不是你真的感觉嘛，对不对？你是用一个因然去盖实然嘛，你实然是什么？我再去啊。那有再去本来是一个好事，你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痛点就是你的觉察点，对吗？那你要去否定那个觉察，我没事的啦，我很好啦，我很健康啊，我很心理很正面啦，我充满了乐观啊 OK， 那原来被你的内在用事件把它爆开来的那个你的魔鬼点，你的痛点啊，还被你浪费掉了，被你浪费掉。你本来是对你看到你在生气，你也看到你不舒服，可是你去觉察它，就算你现在已经得罪人，可是你觉察它，你说对，其实是我的恐惧，我想控制它，我想得到保障，而我得不到那个保障。我要糖吃，可是要不到糖，所以我在生气。我气我老公不遵守我的诺，我的规则。那为什么他要遵守？他就是他本能的他。那因为我认为他如果follow我的规则，我会比较安全，而且我觉得他是爱我的，对不对？你要糖吃，但要不到，对吗？他要不到你就生气的嘛。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不需要，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我有充分的信心呢。我自己是糖果生产工厂，我是 She's Candy， 对啊，我可以给人家糖果，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一旦我们提到，在之前我们提到所有的创伤，所有的痛点，它其实是个创造点。那这个创造点一旦被创造出来，对你来讲是一个无价的珍宝，因为你去观察它，你去了解它，你可以完完全全从你的内里面去把它移掉。各位有意见吗？还是我讲得太激动？好，那慢慢说了。不过有些讲到这个主题啊，我绝对不是说想要这个标新立异啊，我只是在提到说，你把整个赛斯书，你真的把它融会贯通之后，它一直告诉你。你到底是谁啊？你在使用的是什么力量？那为什么你会来这边？你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投射，就像我刚刚提到，你有个念想，啊，你这个念想想要到海边去，结果他那个念想跑到中间的时候，他不要去了，他跑到山上去了。结果奇怪，我怎么想海边，怎么变成山的味道出来，对不对？
可我觉得有事，有不喜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我能想起这句话来的话，我的情绪已经好了一半了。
那你不是浪费资源吗？你知道我在，你一直把它盖下来，因为你情绪好了一半，可是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啊。我们刚刚提到，创伤点就是痛点，就是我们的，就是说那个创造力的那个点。好像说我们今天要参加跳篮比赛。然后你说最好把栏杆全部拿掉，那你就跳篮什么？如果撑杆跳 ，OK 啊，把所有的现在跳过去的，不管你跳一公尺，你也是第一名，那你干嘛撑杆跳？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今天你的内在创造一个问题点出来，这个问题点本来就是你的珍宝，你可不可以用这种观念？因为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上一节课所提的观念嘛。啊，那你现在把它浪费掉了，但是问题是它还会再来啊。 那你每次都说，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下次再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的时候呢，你的内在拿一个棒球棍从你的头上一敲，什么？你什么东西嘛？我给你看了几次，你怎么都不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事情发生，它不会是，因为我们是说，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哦，我最好是什么事都不要发生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嘛？因为事情发生，它本身就是个创造点，它可以让你觉察到你的内里的问题，它一定跟恐惧有关，一定跟比较有关，一定跟自我控制有关。
那我记得以前老师说，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那这样想，难道不是试着要提醒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
对你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你是在搜寻自己的内里的内里的信息，你不是在外面拿一个东西来盖吗？你是在寻求内在的答案，对吗？我说的想象力是你到内里头去寻求答案，是自己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你我用我的想象力再看看，哎，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我把我内在已经有的那个信息把它引过来哦。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孱弱，对不对？可是我有一个一生一世，一定有一个自己是非常强壮的。我把那个力量借到我身上来，变成我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是借他的力量。我不是拿外面的教条跟信条来让我无法在我的意识的这个操作上面变成一个黏着。但是我们很喜欢黏着，因为黏着会让你觉得有安全感，对吗？找个老公老婆会有安全感，很有钱会有安全感，对吗？然后花落某个宗教所以会有安全感。但是有人是这么说，我不要说谁好了，你去信一个宗教那么迷，跟你去 喝酒去让自己精神麻醉，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因为你都没有在用你的觉知啊，你只用那个东西当你的想法，你不敢有自己的想法，那你活着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是为了安全而使用一套方式，可是你从来没有去想过，那我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对我来讲，你投胎的目的是为什么？要取得经验，对吗？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从来不认识自己啊。可是你认识自己的话，你觉得没有力量，可以啊，你到里面去借力量啊，因为那个都是你的啊。事实上，你只要专注的时候，那个想象力就会出来，就是专注的时候，灵感就会进来啊。这样 OK 吗？还消化得了吗 ？OK 吗？哈。
是，那如果说今天真的碰到事情发生了，有没有什么就是循序渐进，应该
让我们去思考的？对，刚才第三就讲一个嘛，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该看，因为我一定会看到这事情对我的伤害，有撞车啊，或者赔钱啊。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它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突然间有几天是身体不舒服。疼痛的蛮厉害，但是我后来就觉察到一点，因为我去参加叶麦老师的这个告别式的时候，就有一个老朋友看到我说：“哦，你怎么这么胖的？”这样，他很胖，他非常胖的，他是几百磅的，他是用这种姿势在比给我看，我吃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结果你看哦，在三四天当中，我少了10磅。我不是少吃，也不是运动或什么的，但是你看，我就立刻用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不是用这个方式很快速的把我的体重就减下来了？
肌酱法是减肥的。
10磅
吗？你怎么减？
三四天当中，我也不晓得，它就自动就少了少，然后现在就 OK 了，又维持，然后又有一点上升，但是 OK， 因为现在，你应该可以看得到，我大概三四天当中就少了10磅
了。老师，那你有没有你的思考程序是？你有没有去回溯说为什么？
对，我现在就在看，就是哎，我在想说，那为什么我会创造这样的事情？那当然。痛是不好的嘛，对不对？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它有没有达到 我内在的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我要减下来，可是我又不想少吃，因为少吃实在是有点亏，对不对？又不想少吃，然后又没有什么运动，也没时间可以运动，那你要怎么办？这是最快的方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是因为在意他讲的那句话？
对。
那
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在意。
哦，你说你生病了吗？不是。
你看不出来啊！我一样都上课，对不对？
你不出什
么？那已经过去式了啦。
我也不知道哎。但你觉得
他
已经是过去，所以一定你有一个想法是？
够了就好啊！你要让我变成皮包骨吗？
那老师你是什么地方不舒服？
不是，我是跟你讲，就是其实内外之间，因为整个赛斯的观念都在告诉你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操作方式嘛。那既然是多次元的操作方式是由内而外的，它并不是从外面去找一个东西来盖外面的东西啦，不是这样子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我今天碰到事情，然后我说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然后就舒服多了啊，反正人都会死嘛，反正一切都是空的嘛，哎，反正心经不是讲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哦。那你这样讲的话，你说哎呀，反正最后也是我也是没有，我也是空的，所以现在空了就算了。是，
早晚都要空，
早晚都要空，现在空，以后空，全部都空，那不是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嘛？因为你实际上的生活，你就是要尊重你实际上的生活嘛，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看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把所有的问题都用一个膏药把它贴过去的话，哈。那你就永远也看不出那个膏药它那个病它所产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那你就没有创造点，而且你也没有任何收获。哇，这是我目前我的看法啊，啊，我不代表任何权威啊，我们大家都只是同学，你们也没有什么老师了啊，我只是在讲一个我个人的观点，那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不同意。那一样的，如果我的观点跟你抵触的时候，你的观点对，好不好？我绝对尊重你的观点对，因为那是本能的你。我从来不会去想去打别人本能的自己。你如果说哎，我怎么样，或者批评我怎么样，我都会觉得 OK， 你说的对，我不会想去跟你争，何必呢？对不对？
在
你
的状况，觉得得到答案吗？
啊，你刚才问的问题，觉得得到答案？你继续问啊。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去看看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第一个。但如果你不要这个境况的时候，你用想象力，因为你用想象力的时候，你专注，你不要在，因为你必须要先去除恐惧啊。恐惧没有的时候，你才能专心，对不对？你专心的时候，你用你的想象，你可以把你所要的那个部分直接引进来，你不需要经过说去某个规则或教条变成你的，你必须要花楼的，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你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像我就很安静，对不对？然后你说要怎么样去动动动哦？那对啊，我也知道动动很好，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啊。就好像你根本没有钱，然后叫你去买辫子啊，你要说对啊，我知道辫子很好，可是我没钱，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不是那个性情，然后你引用那个东西来讲，那你在讲什么啊？我知道像这种东西，这种课程它的冲击都很大，这个课程因为跟我们所思所想都不一样，你看不懂你听不懂，我觉得都蛮合理的，不过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因为它整套思维的方式，我真的是参考过，我不是用我的参考来概括，想概括大家，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个人的了解，如果是多次元实相的时候，你可以往上借力了，但是你不是用外面的规则教条让你黏着在里面，因为你一旦黏着你就动不了，你就失去了意识上的自由，对吗？我不好嘛，人家的比较好，然后会怎样？然后你就一直看别人怎么说啊，那你就不会自己想，对吗？我今天在跟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他问我说啊，你儿子如果管公司你真的信任他吗？我说他管得好管得不好哈，我都只有接受，只有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随时都要来问我的时候，那么他永远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宁愿说他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做出很多事情，但是他能够拾起他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是本然的他。 那我跟他一定有一些思维上的不同，对吗？那如果你随时在教他的时候，那么就等于他要放弃他自己的想法，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他放弃他的想法的话，那我等于杀了他嘛，因为他就不会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没有自己的一个觉知的能力，或者是他的一个独立的思维嘛。昨天有一个朋友，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经常还是头昏脑胀的，是不是？我说头昏脑胀的原因就是失去方向嘛。那失去方向的问题，他说可是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让我专注。我说对啊，你有事情让你专注没错，可是你有没有独立的思维？你有没有独立在用你的意识形式这件事情？如果有，你不会迷失方向。可是你只是在做一些 routine 的工作，那你没有真正把你独立的思维放，就是我独立的特质，我独立的表现，我独立的创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当然会觉得，尤其是如果你是个创造力很强的人，你必然会失去方向的。好，如果是平常人不会哦，反正我本来就浑浑噩噩的，那就浑浑噩噩下去，那也 OK 啦，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是个有创造力的人的话，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而且长期处在一个没有方向的情况，什么叫没有方向？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嘛。好，你没有自己去主张一件事情，然后用自己的创意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失去方向嘛。因为你不知道那到底谁说，你一直在看看，哎，人家要怎么说，我要怎么跟随。那我们一辈子都在跟随别人的想法，那你有自己的想法吗？然后你连碰到事情都要把别人的想法拿来盖自己的问题，那他的说法跟你的问题一样吗？不一样嘛，而且也不是由你自己而来的，也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啊。那个guts要出来，guts来自哪里？来自安全感，对吗？那安全感来自哪里？来自恐惧的消失。那恐惧为什么会存在？因为你不敢面对问题，对吗？那为什么不敢面对问题？因为你在做比较。那为什么会做比较？因为有好坏，对吗？那一样的，那如果有好坏的话，就有两个东西会出现嘛，也就是你必须要跟随，不然就是要服从。那如果你要跟随又服从的话，那请问哪有你的想法？这是很清楚的东西啊，对不对？那在关系上的话，当你有恐惧，你会怎样做？你会想控制嘛，对不对？那你想控制他，你才会有安全感啊。问题是你一控制的话，就一定要求权力，对不对？那权力又等于孤立嘛。一旦有孤立的话，你怎么去谈关系？你自己孤立出来，你根本不可能谈关系啊。你已经孤立了啊，因为你要控制啊。所以如果你有控制，有恐惧，那有一个自己的理想，要他一直要follow，不敢去承认他的实然的话，不敢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嘛。那只是在缘木求鱼而已嘛。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Yeah.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清楚，就是你如果永远回到实然的话，那么实实在在自己你也知道自己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掩盖自己掩盖太久，你会发现到时候你连自己都迷失了，不要说你下去了解别人，你哪有可能了解别人？因为你自己在扭曲，那你想控制，你想孤立，你根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了解别人是谁，对吗？你连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你怎么有可能知道他？而且你要他更变成你，对不对？或者变成你形式中的理想中的那个自己，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变成理想中的自己啊。好，所以当你有一个高标准在操作的时候，你一定不是实然的自己，然后对方也一定没有办法跟你合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符合你那个实然的自己嘛。哎，我在很多的諮商的个案当中，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非常的高尚优雅的时候，常常会带给他的伴侣会变成他是哑哑巫，他什么都不行，然后他一无是处，那你根本没有办法欣赏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实然的他，那你也看不到实然的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没有眼光看现在。那问题是现在它本来就是你的信念所组合出来的东西啊。
所以我有一个很好朋友，他就是很优秀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她老公就是会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一无是处，他就是很优秀。
很优秀的话，你去看那个优秀，假如说他不是来自于 本然的自己的时候，他就是用一个因然去盖实然嘛。那连他自己都不是他自己的时候，那他那个高标准除了会要求自己，也一定会要求别人啊。那很简单的方式是，如果他回去觉察他，他可以不要那么好。假如他可以不要那么好，他可以让一点的时候，其实你会让所有的人哦，都轻松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
可他想要那么出色，那么优秀，也没有。
后面来自恐惧，因为他觉得他如果不那么优秀的话，
那难道所有优秀的人都是有过恐惧？
有些是本然的优秀，那个比较少，但是很多的部分，他其实是一个被压力压下来的，从父母亲告诉你要好好读书啊，要怎么样考第一名啊，要跟别人竞争啊，你只看到竞争，只看到，但是你真的是会盖掉你原来的那个特色。
可像莫扎特他们的那种优秀，
他是实然的啊，对，他是天生，他不需要盖啊。
那可跟他在一起的人就没有他那么优秀的话，说他的
如果他自己是实然的话，他就不会去批判别人了。
那
贾博士是实然的优秀。贾博士我觉得他有一部分应该是那个因然的优秀，他不是实然的优秀，因为他是在一些创伤之下嘛。他是在一个孤儿的状态，他是一个极度优秀。你如果看一部电影叫做什么，隔什么多少道阴影，那个叫什么？
格雷
对，他是早期有伤痕，严重的伤痕，所以他的他对那一部分的使用就是完全是扭曲的。那可以达到一些这个不同的压力，这是没有错。可是跟随他的人会很辛苦，很辛苦。那当然我不是说他一定不好 ，OK，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操作你的人生，所有在你身上的东西都是好的，我没有说不好。我只是在谈赛斯的理论，赛斯理论的意思是说，如果以他的状态来讲的话，他如果是在另外一种状况，他的寿命不会是那么短，而且他可以操作的更好，他能够表达的部分可以更加的有力，因为他的灵感跟他的智慧会一合一以后，他会产生更大的东西。
所以他因为压力很大，所以他才
很早就去修行啊，对吗？然后也很早就死亡啊。他年纪并不大，对啊，但我这样讲过于武断了，因为我也不认识他，对不对？我只能用片面之语来去论断别人，这个是还不应该的啦，啊，这是很不应该。只是说你在问我，
他的现象好像是这样，
对，我只是说那种状态的话，其实你去看他的电影的话，他对他女儿他也不认啊，呀，他根本不认他女儿。不过我是想说，如果你今天的课程在谈，我只是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你以为的那个正面思考，跟他现在所谈到去改变的那个正面的那个部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一般你是很难发现它的不一样。
那我们运用想象力，我们大部分想象力的东西都是正面。
嗯，
想象力，
你可以想象正面，因为你是照内在性的那个东西进来嘛。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身体孱弱，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用想象力，就是说我自己是个身体很健壮的人。那你实际上没有，因为为什么实际上没有？因为你现在21克在操作你的身体是孱弱的，所以你操作的身体是孱弱的。那个21克，假如说它是一个强的意识形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很强壮，对吗？因为你在操作你的身体是那21克，那21克在操作你所有的身体状态，一离开人就死了，对吗？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那个21克不在身体上，但是你的身体是用一个遥控的方式，由21克上面的那一层在管理，所以是 OK 的，你知道吗？可是假如说你那个21克还少一些东西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身体需要养分能够长成身体，对不对？那你的精神体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养分来养他的精神体？那养的方式就是，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有的话，你可以去借你内在的力量来用，那是能够让你的精神体的状况变成饱足。当你的精神体状况变饱足的时候，你可以稍微不用 哦，不用一种其他的方式，它就可以从内里面投射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自己的话，是谁的东西？是内在的念相，对吗？那内在念相如果是这样讲，内在念相如果是100，你现在变成20的时候，可不可以从内在念相再拿80回来？像有一点模糊了，但是你去想想看，我就是内在念相的图示，对不对？那变成我嘛，那我能够，我是个男生，我会怎么思考，我会有什么技能，这是我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不花了，我慢慢就100%的21克，变成20-30或者40-50了，有一点智障。那种什么叫台湾说不能叫87，是不是？87说是白痴，啊，有一点智障或有一点怎么样哈？但是当是这个时候，那我可不可以到投射我的那个内在里面，再去把那个东西补足，再重新投射一次过来？这样你了解我意思了吗？现在投射100%的21克给我，那我现在很浪费，不会用，很浪费。我现在只剩下50的21克，那我到内里里面去把那个另外的50再重新投射到我这里，我又变成100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前提之下，你要相信是有100个东西在那，可以让随时。
对。对对，
再次的意思说，那个东西是别本的，就是永远存在。
对，它永远存在，因为所以你看，我们一再的强调，你的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跟内在是完全相连的，所以你不够的话，去那边起，不是从外面去引别人的东西变成哦，我必须要花落，因为这样有个坏处，就是你到那边引过来的话，它的最大坏处就是什么？就是你会延续那个负面。一比较就觉得自己不好嘛，好，然后自己不好，你首先是否定自己，第二个话你就会变花落跟水嘛，对不对？今天如果什么名人啊，哪个什么皮包，很快很大家都在拿那个皮包，不是什么花包。现在有个人在讲话哈，那他很有名，你讲他不管有没有道理，你也不会，你也仔细去想，你一定是跟着他所说的去做。OK， 好了，我们今天进度很慢哈。OK，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一点。他说，然而你可以非常建设性的用它了，不是用那个打自己错误的那种事情来做了，不是说用正面思想去改变你现在的负面的行动，不是去加强那个负面的境况，而是你可以用很建设性的去应用它来改变你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而人格它是多次元的，对吗？那要怎么做呢？你现在就可以做，怎么做呢？去想象，自由的想象一个在你内里面感到快乐的情况。你心里面觉得快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这里提到说，一开始你的想象看起来很愚蠢，对吗？我是一个身体残弱的人，但是我却想我自己是很健康、很壮的，啊，但是没有关系，他说一开始会觉得很愚笨，可是如果你又老又丑又孤单，却把自己想成才20岁，又富有又被朋友的爱慕。朋友跟爱慕者围绕，这可能是蛮可笑的，可是的确在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你看看四周，而跟你现在的情况相比的话，你甚至会觉得比以前更糟，没有那么好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跟之前那个负面想法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你必须了解这个想象的世界是真的存在了，你也想象了它存在了，而在你的所知的世界里面，到某个程度会按照你在它内的自由这样的一个练习会自动的更新你的身体、精神跟心念。什么叫更新？更新的意思，如果你的自信、你的本性，我刚讲100，对不对？你现在被更新回来100，或者更新回来80，叫做更新嘛？因为你的力量是从内里来的，有不一样吗？有啦，有很大的不一样啦，因为它是从内里更新，不是用。正面思想去盖过你的负面的状态吗？不是嘛？它是从内里去更新，因为为什么呢？它告诉你说，因为这是多次元实相，然后我们大家都是身体跟心理是一体的，而事实上你的出生，你在前面那个句子说，你的出生本来是内在的想象力嘛，你的出生本来是来自内在的啊，那你的存在本来是内在，那你现在不够了，到内在去增加那个想象力，然后把它投射回来，这有问题吗？ 如果说你今天在电影院放电影呢，然后发现萤幕不好的时候，你在外面去拼命去补那个萤幕有用吗？没有用嘛，你要到里面去把镜子擦干净嘛，然后投射就会好嘛，不是这样子吗？你可以立刻的补充那个部分嘛，你把那个想象一送进去，你觉得好像没有哦，而且也是会更糟哦，你感觉一开始你会感觉更糟哦，跟前面那个一样哦，可是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它在你想象的世界里面，在你真实存在那个世界里面，它真的存在，而在那个有它的那个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时候呢，它将自动更新你的身体、精神跟心理。各位，这是天大的福音，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操作守则，因为你只会跟随你自己，你只能做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做任何别人，对吗？那他是从你做你自己上面去下手的。你应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对吗？给我鼓掌吧。因为它是在你的内里里面，不是从外面了，从内里里面去想象的这个世界里面，它真的存在了，而且在你所知的世界里面，它变成能够自由活动了，然后它投射到你这边，自动的更新，自动投射到你身体，然后补充你的身体、精神跟心理。好，然后在开始的时候，把你所知的这个实际世界哈，而开始把你所知的实际世界里面，把任何可能的对等物拉到你身上。你去想象哦，然后想象回来还是一样烂啊，对不对？有想象过就好了吗？没有，对不对？可是他在内里面改变了，他改变内在次序了。那这个不是盖耶，这不是说我用正面思想去把它盖起来，不是，而是说你到里面去，在里面当中去作业，把内在次序改掉，然后把你失掉的部分直接再补上来，更新，更新自动的补充，更新你的身体、精神跟心理。不是心灵而已，不是精神而已，是连身体都会被更新哦。啊，然后把那个你要的那个对等物，它尽可能把所有的那个对等物会拉到你身上来，拉哦。那拉进来的东西就是你的，对不对？那、啊、你盖过去的东西，你只是把它掩盖出来，是一样的东西吗？它是把它直接拉到你，变成你的哦。你有一个想象力，然后想象之后，它变成，它从你内里里面更新补充，然后充满到你身上了，把在实际的物质当中也把相对的对等物拉到你身上来啊，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我在 email 上提到说，看起来蛮一样的，可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那他这里说，我用一个年纪来做个例子，比如说你对你来讲的话，仿佛你处在某个年纪。那比如我现在讲你们五十岁好了吧，好，那这五十岁对你来讲的话，这个主观经验是至高无上。你有没有办法想你是二十岁？不会吧？你不会这样想嘛？啊，也许有人跟你讲说，哎，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哦，马上要请你吃饭，对不对？但是你明明知道你是五十岁，因为那个是个主观经验嘛。你没有那个感觉是你是二十岁，因为那个主观经验是至高无上的，你没有办法超过那个部分。可是因为想象力不一样哦，你去看它哈。但是不管你的年纪如何，到某个程度你是不能体验到其他的年纪。我现在五十岁就是五十岁，我现在六十岁就是六十岁，你没有办法体验到你十五岁的时候，以前有现在没有，对吗？那因为那是很主观的。不过在某些同时存在里面，你非常年轻，而在里面你也非常老。那有没有一个对等自己现在是很年轻的？有啊，然后你可以把它拉来变成你的哦。你是在做想象，对不对？可是却有一个你的对等自己是同样的年纪的。
做35岁的人的所有体现，他说有一天就会真的变成35岁。
对，那他有个理论基础，他的理论基础是因为没有，他的理论基础就是你真的有，因为时间是同时性，对不对？那你不是有七八个投胎在各个世纪里面吗？甚至更多，对不对？在现在存在的时空当中，就有一个三十岁的你，然后那个三十岁的你呢，你把他的经验、他的感受直接移到你身上来，他在内在更新，他在内在更新，不是在外在，他在内在更新。真的，这是个福音啊！
整个潜移默化到
对，所以邪赛是真的不是在邪正面思想。我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不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不是，不是。你要接受实然的自己。那如果你要改变的时候，是从内里去改变。那内里去改变的方法是用想象力。我在跟各位讲赛斯书啦，不是俏斯说的，是赛斯说的。那如果你引用一个，比如说你觉得说自己是不对，自己是不好的，那你只会延伸那个负面的想法。就是一开始他就这样讲啊。好，所以他说，因为在同时存在里，你有一个年轻的自己嘛，然后还有你的身体的细胞都是全新的。新鲜的生命在你的身体里面再生，所以以你们来话的话来说，这不是，这是真的，不是，不只是直到你死，甚至到你死后，他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操作的，好，而且你看哦，他说到你死后，你的头发跟指甲都还会生长，因为你还有一个年轻的自己，你死了以后，那个年轻的自己继续在供应那个细胞，还继续可以生长。那更何况你在任何时候你要去借那个的话，你不用死后，我们知道死后你看那个开关常常会说哦，头发在长了，指甲在长了，对不对？那科学家是说哦，因为那个它还有什么养分或什么东西之类的哦，但其实不是，他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是说，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自己都继续在生长，而你的身体它是在一种悬挂在那边，然后它的身体的细胞都是全新的。你生前是这样子，死后仍然是这样子，你可以借那边的力量，你已经死了，可是你有一个活的自己，它在继续生长你的手指甲跟你的头发。所以那么就在就以活在你存在的这个现在之内认同存有的这个现在认同，不是你的现在哦，是存有的现在。那存有的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自己？如果你跟存有的现在认同的话，你什么年纪的自己都有，对吗？你如果跟存有的现在认同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的所有的能力都可以到那边去借来使用？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多能够记忆到你比如说年纪三岁五岁的记忆嘛，可是如果你把焦点再往后面移一点的话，那么你就不是这一生的记忆跟知识跟理解而已，你可以直接的就用到内里的知识经验跟理解。那现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知识经验理解，你的活力，你的年轻状态，你的这个精神体的涣散，这个东西可以怎样，可以跟存有的现在认同。因为存有的现在它有各种情况，它的记忆，它的知识，它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为你所用？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只要去想象它就可以用啊。那要这样做，坦白说你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专注，你要专注就是要没有恐惧啊，你要去掉你恐惧感，那么这样你才能够，因为当你是在一种安全的状态的时候，大学教我们就是定静安立德，对不对？当你能够安的时候，安全的时候，没有恐惧的时候，你才能够立跟德嘛，那一定会来自前面的定跟静嘛，所以一定是跟放松跟放掉恐惧是有关，那你就可以全然的灌注。当你全然灌注，运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使用存有的现在这一刻的能量，他的经验，他的理解，就不是只有你这一辈子的记忆跟知识跟理解。你信吗？如果信，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玩。 是不是？我觉得
实验过，
可以实验呢。
我意思是说，我第一次接触这一类的思想，就用两个星期，更年期症状完全没有。然后接下来我就想说呢，就是想说过去哈，就是有24岁左右哈，就是那一年真精彩啊，怎么样？然后也没有婚姻的阴影啊，什么都没有哈，所以我甚至把我的 email address 就硬生生加入那个 24。
哦，那 24 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都一直想说，我就是24岁，真的好奇怪哈。当然，自己想24岁，
不过你的确像24岁。
生活心态啊，思想就是那个时候的那样，就不由自主的就一直很快乐，真的。
好，那他说跟你活在你存有的这个现在之内，然后经常跟那个不断更新的能量认同，因为你真的可以不断更新，就算你现在没有的话，上面那个有嘛，你跟上面去更新，上面去，那要用什么？用你的想象力。所以想象力有多好用就有多好用，你用你的想象力可以直接去把那个现在内在所有的知识经验跟理解或活力直接就引到你自己的身上来了，而并且了悟到一点，就是所有的层面上，你与自己更大的本体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是相连的。那既然你的生理心理跟本体都相连的话，为什么留着那个库存不用呢？对不对？你没有钱去那边取啊，对啊，你没有好老公，没有好老婆，去那边要一个；你没有好的姿色，去那边找一个漂亮的过来嘛；你没有好的眼睛，去那边找一个嘛；你没有好的年纪，就不找一个。反正你的生理跟心理是跟更大的本体完全相连的。那问题是，你要去取用的话，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说，你用你的想象力，但不是去引用外面的规则跟规条。因为龟条只能煮汤，龟条。规则跟龟条，它其实就是个凝固的东西，它没有让没有办法让你移动嘛。我只能这样做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失去了我意识去觉知的自由嘛。那个东西一定跟你内在想要做的东西是不会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人的跟什么人的想法是会一样的，你认为好的对其他人不见得是会好嘛。你可以休息一下的。所以每一次的赛斯课是不是重重的给我们一拳，然后让我们去思索一些问题，然后一次比一次的更加的深入，是不是？但是问题是说你有没有信心？因为他在这个课之前他就提到，你们是相连的，可是你有没有信心呢？你有一大部分是可以用想象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但是你们不信任他嘛？许多正确的转世回忆都会以想象的方式来到，但是你不信任他们，他可以轻易的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不相信他。我真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去开发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其实想象力的课程我还是蛮想再开一次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果以今天的赛斯课来讲，那个想象力的应用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因为还有20分钟。所以他说，现在不管你现在你的状况有多烂多惨多悲哀，不论你的状况是如何，答案都来自于你自己的渴望与能力之内的，就是说你是都有能力去处理的。因为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答案本身就是问题。好，那你既然有你的内在创造，你这来体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然给你答案，不然他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不过是个投射而已啊，你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啊， 那他创造这样的行动，他当然有 solution 嘛，问题是你为什么都不听而已啊。好，所以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你都有能力去解决它，而且都容然在你的渴望跟能力之内的。那 这一点我们已经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常常是会抑压或压制经验的某一个层面，以便利用其他层面。意思是说，你今天那么无才、无才、无华、无钱、无姿色，那是你抑压那个部分，希望得到另外一个部分。因为你的内在都有，那为什么你创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希望内在用这种方式来得到答案，这样了解吗？所以你本身就已经带有答案，所以你去压抑、压制自己的经验的某个层面，让你觉得你在这边怎么好像一事无成，好像没有什么才华，其实不是。因为用这种压抑的话，可以利用，就是压抑这样的一个，常常压抑这个，是希望便利其他层面，利用这些可用的层面。你有没有想到老子的那句话？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不对？你的内在为了取得某一方面的经验，他把你的抑压某些方面的层面，以便能够利用上面那个层面来运用你现在的这个经验，这跟我们上面的那一课是一样嘛，就是内在它分配七个自己，在不同的层面，它是吃大锅饭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体验不同的经验。那所以因此，每个人的经验都会回到内在，对不对？那它为什么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才能而已呢？因为这样才能取得那个经验嘛。假设你又是男的又是女的，你当然没有办法体验女人的经验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压制你男性的那个部分，让你变成女性，所以你才一个真正的女人，你去过一个真正女人的生活，你不知道男人是什么，对吗？那为什么不让你也知道男人的生活吧？因为你也不是也投胎过男人嘛，他就必须要压制男人的经验，所以才能够让你成为女人啊。那所以你是女人的话，你要不要好好去体验那个经验？因为那个是压抑另外一边才变成另外这一边的。这赛斯在他的课程一直在提到，女人她的内在是男女，而男人他内在是女人，所以你根本就有男人的经验吗？那为什么你会被抑压呢？我是随便用性别来讲啦，那能力当然也是，容貌当然都是啦。那所以你现在所拥有的部分，那个本然的自己，那个因然的实然的自己，它本身就是你内在操作的一种手段跟方法。那个实然的自己，它是被你的内在抑压某些经验，所以他才能利用你那个你的部分嘛。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去看，如果你可以用其他的层面的经验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解除任何其他领域的抑压，不是吗？解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解码。好，比如说我今天在某一方面，比如说我在钢琴方面我没有什么智慧，可是我在其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当中，我有一次叫做庆应嘛，对不对？然后我在明明我有钢琴的经验，为什么这一次变成什么都不会？没关系，那是你被抑压的，对不对？啊，我溜上去用我的想象力把那个部分解掉，那庆应的经验会不会马上变成我的经验？我引他回来嘛，因为你的身体跟心理是都是一致的，只是说你现在被抑压。那为什么被抑？为什么需要抑压你这边？因为他要那一方面的经验呢？因为没有落差就没有经验呢。我刚才讲，如果茶花你不死的话，茶花你这个剧有人看吗？对不对？茶花你都不死，然后罗密欧跟朱丽叶两个人活得好好的，结婚你又过了一辈子，可能要你看你都不懒得看，对吧？梁山伯跟祝英台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这样卑劣的话，根本不会去看他啊，看他干嘛？所以要有落差嘛，他是有落差，那么就形成你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强烈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当你处理不了的时候，你就上面去借，你被抑压的那个部分。各位，你如果试一次，就是你把自己眼睛蒙起来一整天，好。那你就发现到说，你其他的敏感度就增加了，对吗？所以当我一个部分被抑压，我是不是其他部分被加强？ 你某一天一开始可能会撞墙，对不对？可是到了后来的话，你不会撞到的，因为那个很奇怪，就其他的感官的部分哦，它被启动，因为你的潜能去用它，这就是意压的效果。好，可是现在问题是你来到人间之后，你要跟人家比前部，好，容貌要跟人家一样漂亮，智商也要比别人好，然后学问也要上同样好的学校，然后才能要比别人强，然后。风度也要偏偏，对不对？这哪有可能？哪有可能啊？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某方面被抑压，某方面才能够增强嘛。啊，现在是说好，那你被抑压太久了，你没办法解决的话，哈，你放心，因为身体跟心理上，你跟你的内在是相连的，所以你可以用想象力去把它打开了。也许有些实际的状况涉及无法改变的天生残障啊，有人像什么这个海伦凯勒对不对？又聋又哑又瞎之类的，可是他的其他方面有没有充分的被开花？对不对？如果你长得又胖又很抱歉，那就表示说拿你感情这部分你根本不用 touch 的，因为你不会花任何心思，你也不要去麻烦，因为不会有人来麻烦你嘛，不会一大堆追随者，对不对？所以因此你在其他地方你就很可以很专心，不是这样子吗？对啊，像我长得这么抱歉就很少人会找我，对。OK， 在那儿哈，经验必须沿着非常行走非寻常的途径而集中哈，因为你因为这样所以被集中了嘛哈，即使如此，那些可用的才能跟特质将会打开经验已成就的眼睛，那是啊，是关掉了，那你可不可以去打开？可以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告诉你可以打开啊，即使如此，那些可用的才能跟特性将会打开经验的成就跟愿景哈，所以当你以我曾建议的方式来运用想象力的时候，它就会被打开啦。那你怎么打开？你要故意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去这样做。欸，各位，这些都要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去推它哦，你要用游戏的方式去这样做，不要太严肃了，哦，用游戏的方式去做，而明白只有所谓的实际的说法，想象跟事实之间才会有极大的不同，你游戏才不会觉得它是假的，对不对？那其实你认为的真的或假的，只有在实际的说法上才会有那种想象跟事实的不同嘛。可是如果你游戏的话，它就会是像真的一样，哦，所以在你们的实相里面把那些不一致的把它当作是当然，所以你才会觉得常常天马行空的傻乎乎的想象，哦，会为你的问题带来相当实际的答案，你反而是傻乎乎的游戏的，不要把真的假的放得那么重的时候，你反而比较容易天马行空的方式把你带来实际的解答。他说如果你把这个练习做得很好的话，将会自动的把你自己从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限制释放出来，你就说啊，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不可以这样做，我不可以那样做，它会被全部释放出来，因为经过想象之后，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它在内里里面去更新啊，它从内在次序里面去改变啊，故事版本去改写啊，你会把自己从限制当中限制出来。我们刚不是讲到说，为了要表现这个部分，所以我有那个限制，对不对？可是呢，我如果从内里里面把这个限制打开，我还是可以打开啊，只是这个方法是什么？是天马行空傻乎乎的想象，哦，那会带给你实际的答案啊。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然后可以面对一大堆的人在演讲，哦，像我们朋友在提到的，那如果你傻乎乎的这样想象，他真的就会达到实际的答案啊，好，这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把这个练习做得很好的话，他就会自动从那边释放出来啊。即使你会发现到说现在好像没有答案，但是更新本身仍然在做，而且开始指引你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你觉得你是几岁，对不对？那一大堆人围绕着你啊，你很有富有，对不对？可是你哎。想象完了以后还是一样，那个对比好像也蛮大的，对不对？但是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于如果这个部分它是由外面的信条 归念引过来的话，那个差别就是差别嘛，然后你就会比较会恐惧嘛。可是现在这个差别没有关系，为什么？虽然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目的，没有吧，真的没有，因为只是想象，对不对？可是它是从内里面更新哦，它是从内里面更新，而且开始指引你正确的方向了。这个就是骇客任务，骇客去改程式的一种方法，去想象这样子的话。他说举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婚姻不幸福的女人，然后你开始想象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追求者，好，只是想象而已，那也许一个气宇轩昂的人不会出现，但是如果你正确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将自动的感受到那个被爱，因此值得被爱，而且是变得可爱，那个感觉会直接进来，那直接会被更新，因为你有一个自己是那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是两端一起学习的。好，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果你是律师，你有可能是囚犯。好，你如果你是女生，有另外一个可能是男生。可能一个很聪明的人，可能有一个自己是很不聪明的，他是对等的。所以当你是那个有缺乏的人的话，一定有一个是很富有的那个人当你的对等自己嘛。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借他的部分来嘛。那个借的话就不是用好的去盖坏的，而是他真的从那里面生出来的。好，那你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可爱的，而且真的自己是，而是那个东西是由内而外的自然的感觉，是实然的自己，不是因然的自己。而在这个之前，你也许觉得自己是被拒绝，没有价值，而且是自卑的。而这种被爱的感觉将会改变你的实相，而把爱吸向你，然后你会表现出被爱的样子。所以而后呢，你的配偶可能发现哈，你展示出来的那种令人喜欢的特性，而他自己也跟着会改变，这是第一种状况吧。当你变了，对不对？你的内在层次改变，内在次序改变了，那你的配偶突然间发现，哎，你什么好棒哦，哈，呀，棒棒棒棒棒，像棒棒糖这样子哈。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方面就是说，哎，你可能把另外一个男人吸向，因而结束了，因而找到了改变的动力跟理由，然后结束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它不是一定是哪个方式哦，它是有两种方式。当你这个想象完毕之后哈，一边有可能就找到一个新的，一边你可能老的变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之前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那个一个人的旅行，那个他就是用想象把他的老公引过来，对不对？他同时也把他们之间的问题一次解决掉啊。那为什么这个电影要这么写？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灵修跟他的道理啦。也就是说，你不是去引一个好的东西要怎么做，而事实上你用想象力，用你的想象力反而可以在上面的层面去改变你的内容。那各位，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改变你的婚姻关系，你跟儿女的关系，跟你的财务关系的话，哈，你去试试看，说不定它真的会具有奇效。因为你的生理跟心理跟灵性上，它其实跟内在是相连的。不要把它当作是儿戏，但是你可以用儿戏的方式去练习。意思是说，如果实战打不过人家，就打心战嘛。所以他告诉你哈，像这些都是好棒的话哈，因为你的想象力超越时间的，想象力不是现在，不是过去，不是未来而已，它是你的各种转世，它根本就在时间之外。它是你的内里，所以它是达到你本体最伟大的试金石的最伟大的点金石之一。赛斯这么样的谆谆告诫，这么样的来提面命告诉我们，他告诉你不是用正面思想，不是用外面的思维，他是叫你用你的想象力，然后因为你的想象力会超越时间，会到达你的本体，而且是一个点金石。什么叫点金石呢？就点石成金啊，石头会变成金啊。好， 好，当然你还是要区别一下，想象世界跟实际世界是不同，你才能操作。你是知道你的实际世界，可是你要想象力去把内里的这个方式改变掉。那这里有提到，他说物质的实相是由想象力业出的，而想象是跟随你的信念的途径。这是我今天 email 的第一句话了，哈。所以在这个练习里面，你的信念，哈，你用你的信念在任何领域都是会造成改变的。所以信念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而信念跟你的想象力当然有关。如果你有某些信念，你想象不出来跟那个信念无关的东西，啊，假如说你觉得一个女人就应该怎样，啊，要怎么守礼，什么要守华，什么样的才是好女人的话，那么你想象力就不可能想象说我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一个女人，啊，我是一个非常的就独立，非常的跟男人一样能够做所有的事情，你很难去想象这样，因为那个信念会绑住你了，啊。当你去在信念上去下功夫，然后在想象力去做处理的时候，那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造成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又提到想象力跟你的信念都必须要处理嘛，对不对？那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你的信念会出问题，大部分都是跟恐惧有关的了，啊。好，那然后让想象力自由的沿着那些已经定线的路线发挥，你还是按照你的信念，啊，不是，也不是说凭空乱想的，因为你如果是那么样规矩的人，你很难想出自己不规矩是什么样子了，啊。那如果你一直很规矩，你就会用规矩看自己，然后用规矩要求别人，然后就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按照规矩来。所以他再一次他说，这样的一个练习，哦，会自动打开更多的效果，打开感知的门窗，而让其他自己的部分的这个知识跟经验流进来。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一再强调，这样的练习会自动打开所有的门窗，而让所有的部分的这个知识跟经验都跑进来。但当这个光跟能量流过的时候，它会被你自己心里面的实相所染色，就如同透过彩色玻璃的阳光一样。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在前一节课的一开始，他就提到每个人的一生一世都像一个窗户，你以为光线没有照进来，其实光线都在那边，啊，所以你其实都可以知道那些东西的。你的光跟能量，它会透过心里的一个实相的染色，然后让你的透过你的彩色玻璃的阳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其他次元的资料常常以普通的装扮出现，没有那么好像没有那么，但是呢，一个直觉的预感，一个突然的念头，或某些你想到但是还未实现的解决方法就会出现了，啊。真的一再的耳提面命，一再的耳提面命。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独立的思考，你如果没有回到自己，如果你没有做自己的话，那么常常你是把你的能量是浪费掉在其他的地方了，下面是还有一些的，不过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因为差不多九点了，哈。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讨论。不过坦白说，我觉得像这一堂课，你真的把它再重新的看一下，因为它真的是很重要，它跟你原来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很不一样，但是你无妨带着一个孩童的心，用他的方法去试试看。他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你其他的自己的经验都可以进来。你现在以为的自己不行的那个部分，是你自己把它限制住，为了要体验你现在的那个角色。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这个角色上你去碰到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借那个部分？你可以去借那个部分来用，啊，你把它 release 掉就可以，而且它永远都在那边了。如果你跟你的内在认同的时候，就不是你这一世的经验，你可以用到上一世的经验跟所有你内在存有的所有经验。那这样的话，你还是要读什么书啊？你还是要遵循哪个专家所说的话？因为你的内在是有无穷的能量跟无比的伟大，哦，基督徒会说你有一个阿巴父，你老爸是耶和华，对不对？那你阿巴父你有什么事做不了？没有嘛，因为上帝是你老爸，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是对你的，对你自己的本来的自己有真正的信心，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因为他不会有任何人会限制你、牵制你。阿门。